众人听他说的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甩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杜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杜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好，谢谢徐堂姐妹。我们上个礼拜五是读到保罗跟犹太人讲他怎么得救的经历，一直讲，讲到21节的时候，主向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往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然后今天的经文就说到，当众人一听到他讲这句话，听到外邦人的时候，哇，他们就很愤怒，说他应该除掉他，从世上除掉他，他是不当活的。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除非你信犹太教啊，成为犹太人了，你才有可能跟我们一样。但是保罗说 No, 我要把福音先传给外邦人。这23节很戏剧化，众人就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这个在前面13章那边讲到，这个当外邦人不信主的时候，保罗做了这样的事。18章那边讲到，他跟犹太人传福音，但不信的时候，保罗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后来这千夫长就吩咐我把保罗带到那个银楼里面去，他想用鞭子拷问他。哇，那个不得了啊，绑起来用那种带有骨刺或是铁刺的那个皮鞭的鞭啊， 像主耶稣最后受难之前的鞭，那会皮开肉绽的，很痛苦的。所以保罗就相当有智慧，或者是圣灵那个时候提醒他，在25节他就说了，人是罗马人，没有被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所以百夫长一听到这个事情就不得了，他马上告诉千夫长说，这个人是罗马人，我们还没审问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他呢？千夫长也怕了，在29节，因为他捆绑了他。所以第二天呢，这千夫长就想要知道到底这个犹太人控告保罗的这个实情是怎么样，然后就把他的那捆绑解开了，把他带到全公会的面前。那23章呢，保罗就看到公会的人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他凭良心做事，哎，我们常常也说我凭良心做事啊，那到底这个良心是指什么？然后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的人，站着的人打他一句，意思说你不要乱讲话。那保罗就反而问他说，你这个粉饰的墙啊，谁要打你？你坐堂是为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这个粉饰的墙，我们以前查四福音，特别是马太福音23章这边吧，有提到讲那个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墙，意思就是说假冒为善，你是坐堂的，你是要审问我的，怎么可以叫人随便打我了？然后旁边人就说了，哎，你辱骂大祭司吗？第五节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保罗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圣灵又提醒保罗了，给他有智慧，还看出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因为他很清楚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相信将来有审判，撒都该人不相信，因为撒都该人只读摩西五经，所以他就用这一点来分化这两党的人。他说，我现在为审判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哇，他这句话相当的有智慧啊。在马太福音说，我们如果在外面传福音，就好像羊群进入狼群了，我们应该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防备法律，防备人啊。然后最后在马太福音23章30节说，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就是圣灵会帮助你们讲该讲的话。所以这里保罗相当有智慧，他就是说，嘿，我被审判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所以很自然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争吵起来了。那最后呢，法利赛人里面有一个文士就说了，哎，如果有真的有鬼神跟他讲话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呢？这样我们是跟神对抗。所以他们吵起来的时候，那千夫长就怕保罗被他们沉睡了，就吩咐兵丁把他带从众人中带出来，抢出来带进营中去。那天晚上主就站在保罗旁边跟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有3-4次圣灵或是父神亲自跟保罗提示，这个是很可贵的，或者说他见到异象让他能够放心，能够壮胆面对犹太人的逼迫。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从使徒行传的21章保罗被抓之后呢，路加就集中他的这个记载哈，在保罗被抓、被关、被审的这个事情上啊，其实当时各地的教会都有了啊，那使徒们也去各地去传福音的啊，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记，但是圣灵借着路加 去把这个眼光啊集中在被捕的保罗的身上啊，一直到啊《使徒行传》的结尾啊，都是跟着保罗啊来记载。那我想这一种的记述哈，是提示我们在保罗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上呢，是跟主耶稣基督被抓、被审、被钉十字架哈，有很多可以对比的地方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啊。像这里这些人就喊着除掉他、除掉他哈，不是一次了啊，上一次在21章就喊过一次啊，21章的36节。这些人就跟在保罗后面大声喊除掉他哈，这次又讲啊，这种人是不当活的，应该除掉他，22章的22节。当我们听到说除掉他除掉他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耶稣基督被审的时候，那犹太人高声喊着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保罗也是爱世人，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世人啊，但是遭到的这个对待呢，就是这些人反过来恨他，要杀他啊！所以很多类似的地方啊，这一章里面像粉饰的墙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话啊，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有哪些是跟主耶稣基督的经历类似的地方？有哪些是不大一样的地方啊？我们看看哈，借着保罗，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哈？这个好的榜样啊！啊，保罗真的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这个特地哈，圣灵借着路加把这个聚光灯放到被抓被囚的保罗身上啊，也是让我们来仔细的来看哈，这个可以说是历史上哈，跟随主耶稣基督跟得最紧的一个使徒啊，是一个最能够体现哈，作为一个人来讲效法基督的样式的那种的榜样哈，让我们仔细的去看他在这种啊艰难的环境当中，他是怎么来继续的来跟随主的啊。所以我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哈，可能不全，还有很多大家可以补充啊，就是使徒保罗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对比啊，被抓的时候他们喊除掉他除掉他，至少喊了两次啊。那钉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一批犹太人啊，这些很热心的犹太人就高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刻他还在拯救人，那个强盗啊最后一刻悔改了。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啊。那保罗也是，保罗在被抓的，他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啊，站在这个圣殿的台阶上做见证啊，在这个亚基巴王面前做见证，今天是在公会的面前啊，再次把耶稣的死而复活的福音讲出来啊，虽然这些人是想要定他的罪哈，但是他还是找着这个机会哈，把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讲述出来哈，这是效法基督的榜样啊。主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也被打，那耶稣也问他们说，我讲的如果不是，你可以指证我啊。他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把人做错的事情呢都照出来了啊。那使徒也是，使徒保罗也是啊。被打的说你是大祭司吗？你如果是大祭司，为什么不按照律法去做事？所以吴长老问我们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说保罗第五节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哈，这句话有一点是讽刺的味道。这个人不像大祭司啊，他做的事情根本就没有照着他们自己的律法去做事，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大祭司呢？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再有这时候保罗知道哈，真正的大祭司不是这个穿着大祭司的衣服的这个人，不是亚纳尼亚。如今那个圣殿的门，我们前面读嘛，21章的时候，圣殿的门已经关了。旧约这套体系啊，在神的面前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个大祭司都是假的，都是名义上的。真正的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那是真正的大祭司。那如果你侮辱这个大祭司所差来的使徒，打这个 使徒保罗的话，你实际上在侮辱这个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这句话讲出来呢，实际上是在责备啊这些人，他们在攻击啊真正的大祭司，打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这是不应该的啊。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这个宣告这是很严厉的审判的话啊。那主耶稣基督刚才吴长老也提到了，在马太福音23章，一连串的对他们咒诅和定罪审判的话，最后说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这个犯罪的时代。然后最后一句11节，主亲自对保罗讲话，告诉他不要怕，这个你心中的梦想 dream 一定会实现的。之前是保罗说，我必须要去罗马，我先去耶路撒冷完成这个奉献的事情以后，我必须要去罗马，这是他的 dream city 啊，他的梦想啊，哎，主都知道他的梦想，所以向他显现的时候特地提到罗马，你当初有这个梦想啊，要去那里去做见证，你放心，我会成就你的梦想，我会带你去罗马。你怎么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啊？被以囚犯的身份被抓的时候，被审的时候。那将来呢，保罗的方式去罗马的方式也是哈，以囚犯的方式去了哈，所以他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遇到难处的时候主会对他讲话的哈，这也是跟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哈有一个对比的关系。主也是哈，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候，他选择是与父神亲近，从父神那里支取力量啊，面对十字架啊，所以我们还可以一路看下去哈。保罗接下来的这些的遭遇，怎么哪些地方可以彰显出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就是我们讨论到这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呢是弟兄姐妹是讲是墨守律法。那在这个其实他的名字啊，法利赛是分别出来的人，他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那撒都该人呢， Vivian 觉得是他们是只有行为道德啊，只重视行为道德，只重视摩，就像摩长老刚刚讲，只重视摩西五经，不信复活。那撒都该人翻出来的意思是正人君子啊，所以呢，这些他们都不相信复活的盼望，来世的奖赏，只重视在今生的享受啊。Tim弟兄今天也是看到了，这些都是没有公理，这些都是伪君子的行为啊。所以命弟兄提到了这个破跟耶稣的不同啊，然后的一些行为啊，一些反应啊。Paul 呢，事实上命弟兄是觉得他一直在分享主耶稣基督啊，就是刚刚牧师提到了他在宣讲救恩啊。那耶稣呢，在受刑时他是沉默啊，他是在成就救恩。所以我们心里姐妹也觉得说，这个神呢，他感叹到神这样完美的安排啊，是真的要从求神来的智慧，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样子的智慧啊。就是如果与神建立好很好的关系，像破一样，我们会有那来自属天的智慧来行事啊。这个那我们其实提到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我们九恩姐妹讲到从台湾这一路哈，回去照顾父亲，父亲的失智，在照顾父亲的身体，也在传福音给父亲啊。但是父亲时好时坏啊，他在担心父亲到底听进了多少。那 Vivian 姐妹的夫家呢，在国内呢，两个姐姐全家感染，婆婆又高龄，90高龄发高烧啊，新冠，所以她在这边跟先生也是急得 急又急又焦虑又担心啊，所以我们这组很有爱心啊，命弟兄马上就为了这两家啊人单独我们一起同声的祷告，为这两家来祈福啊，祈求怜悯。就让我联想到哈，其实这一章里面我查了一下，这个不管是撒都该人或法利赛人啊，我们真的是传福音是有时间的。因为在第十节以后呢，撒都该人就丧失了主给他们最后一次的机会，所以主后的70年圣殿被毁之后，撒都该人就从世界上历史上消失了，那只有法利赛人存留。所以这场的争辩是告诉我们，也是告诉犹太人啊，这个热爱律法不能叫人得救，承认复活也不能得到永生，只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唯一的与神和好的一条路是接受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与神和好。那我就是从姐妹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传福音真的是有实现，真的是有实现。所以吴长老那句话，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
好，谢谢 Jennifer 哈，那句话讲得很好哈，这个哪怕相信死人可以能从死里复活，也不一定得救的哦，像这个法利赛人啊，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啊，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上帝的这个救赎的唯一的道路啊，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人得救啊，这个讲得很好。
我们小组其实刚才牧师跟Jennifer 很多分享的东西都差不多，一个就是第五节那边。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其实牧师讲的就是好像是暗讽，其实就是很明显，因为第三节他已经说你是审判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其实是知道他是大祭司，所以他这里否定他是，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就是说他不配。第二句话就是说经常讲的是百姓的官，其实说你根本就不是百姓的官嘛，你只是代表你自己的特殊阶层的利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看到这当中保罗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他有智慧的利用了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之间的矛盾，给他自己宣教就是开辟的空间，同时也是避开了他们直接去 focus 在他身上来迫害他，然后后面还有什么他是罗马人了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神赐给他智慧，让他很聪明的避开这些直接的迫害，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给他勇气，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放胆的宣讲神的道。我自己看到的就是保罗跟耶稣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耶稣是直接就是神嘛，所以他跟天父是有热线，那保罗还是要通过晚上这样做梦神才会启示给他，还是差一点。但是同时他跟彼得两个人又是在众圣徒里面又是特别受祝福的两个人吧，因为经上新约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记载有其他的圣徒有他们这种权柄，什么很多的神迹奇事啊，还有他们用过的东西上面都会有这种能力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应该是作为我们人来讲他们是很接近耶稣的两个门徒吧。所以我们这些凡人的话就常常要通过祷告，晚上要分别时间出来才能听到神的声音。
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说主耶稣太完美了，虽然他是道成肉身，真的是用人的一面来在这地上才彰显上帝的荣耀，他也真的是这个肉身上一切的困啊饿呀渴呀，我们有的他都有，但 但他是唯一 perfect 啊，唯一这个完全完整的啊啊正常人啊，其他人都不是正常人啊。那但是呢，有了保罗呢，就又增加了一层啊。那保罗不是神啊，保罗就是一个像你我一样蒙恩得救的人啊，但是他可以活出这种哈、啊、跟神那么亲密的关系啊，这个神可以站在他身边啊，知道他的dream啊。啊，对他讲话啊，这个那如果保罗可以这样去做呢？哎，啊，我们就有一个更有血有肉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榜样哈、啊，我们可以去效法啊。所以，刚才桂峰提到，在小组里面，莉莉姊妹也提到哈、啊，就是他保罗在跟主的这个关系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啊，啊，要紧紧的抓住神。啊，紧紧的来靠近神啊啊，竭力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啊。当我们跟神有这样一种紧密的关系的时候啊，才能够真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啊，都能够去活出神的样式。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观察到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当然是为主的缘故，我们不怕被迫害，不怕做出牺牲。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看到迫害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就不躲。那你我们看到耶稣在宣教的时候，有的时候当压迫过来的时候他也会走开。那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他用智慧就是领止他们不同的团体的纷争，同时也用他罗马人的身份来避开这些迫害。所以虽然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怕为神受到迫害，但是如果能够避开的话还是最好是避开。
这一段我读了以后，我的感受比较深的一件事就是看到群众真的是盲目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一段的第一节，22章22节，他说众人听到他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吧，他是不当活的。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一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这么讲，一定是有一两个带头的开始叫，然后大家就开始起哄，就一起这样叫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地方就是保罗讲的那个话啊，他看到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结果呢他就讲了一个盼望死人复活。讲完以后，这个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好像已经忘了他们原来在那边是做什么的，结果马上他们两派的人就争论起来，就分成两党。所以我就从这里面就让我看到，这个群众真的是盲目的。只要有一两个有心人在里面啊，讲几句话，稍微怂恿一下，好像就可以把整个群众力量就导到某一边去。我觉得这个提醒我啊，就是。你如果要参加什么群众的活动要特别的小心啊，或者是干脆就避开就不要参加，因为参加以后很容易就被人家带着走了。啊，这是我读这一段我的感受跟大家分享。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使徒行传保罗他的遭遇，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亲近你，怎么样敬畏你，怎么样子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就有智慧。主巴不得你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受到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平常就在自身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常常在圣灵中祷告，保守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知道你再来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彼此鼓励，彼此交通，能够成为你喜欢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